各位崇基礼拜堂的弟兄姊妹平安。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我们都很珍惜能够一起面对面一起崇拜的日子，亦都是觉得能够有机会跟其他人亲自见到面问安，讲一声平安呢，其实是何等珍贵和幸福的事情。因为生命可以在我们面前转眼就会流逝。我特别鼓励仍然是在视像方式是参与崇拜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健康和环境许可的说话，鼓励你呢尽量亲身来参与崇拜，咁呢就崇基礼拜堂呢有大把地方够容纳大家嘅咁。崇拜呢係一个神圣嘅时间同埋神圣嘅空间。我哋一个星期之中呢係喺一个特别嘅时间，在一个特别嘅地方嚟到一起崇拜。呢、这个经验呢係唔可以代替嘅。大家试諗一諗，喺疫情里面嘅时候，有啲时候呢连教会都冇辦法开放，圣堂呢都冇辦法开放嘅时候。大家在屋企里面崇拜，难免会分心，有时候这个叫下你啊，那个叫下你啊，咁大家亦都冇乜理由咧，着住成套西装咁咧，系即系喺镜头前面崇拜吓，咁觉得咧系好即系奇怪嘅一件事咁吓。而且我哋亦都会迁就自己嘅时间，呢啲咧都同我哋实体崇拜咧系唔同嘅咁。仲有咧，其实当大家咧系离开屋企，准备去圣堂崇拜嘅时候，这个呢其实都是崇拜的一部分，是灵性生活的一部分。大家试想一想，你一步一步这样行上黄山看黄山风景，和你坐登山吊车去到黄山山顶看黄山风景，那个感觉是不相同的。因为一步一步走上黄山是花了你很多的气力，而结果这个气力呢成为了整个体验的一个部分。崇拜和灵性生活其实都一样，没有付出的信仰不是信仰，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一种娱乐或者产品。希望大家都多些参与这个实体的崇拜。当然除了你现时不在香港没有办法参与，又或者你不舒服身体抱恙没有办法来参加，自然这些都是例外。好啦，我哋返返嚟今日崇拜嘅主题啊。今日呢係圣灵降临后第一主日，亦都係教会年历嘅三一主日。我哋读咗四段圣经，分别係以赛亚书、诗篇、罗马书同埋约翰福音。我尝试呢即係综合呢四段经文嚟到同大家分享。我主题呢就係上主嘅临在啊。我分三部分同大家分享啊。第一部分係呼召嘅上主。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记载了上主呼召以赛亚作为先知，上主的代言人。圣经里面有很多是人接受上主呼召的记载，我们叫这些叫做呼召的记录或者记载，包括上主呼召亚伯拉罕，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呼召摩西，记载出埃及记三章第四节到十七节啊。然后呢呼召约书亚，响呢是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呼召耶利米，响耶利米书一章三到十节，等等等等。而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呢，其实应该到第十三节先结束的这个呼召的一段经文啊。你可以说呢一段呢是非常经典，亦都是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其中一段啊。上主以君王的身份，以他的尊贵和荣耀来到向以赛亚显现。我们现代人如果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说以赛亚经验到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六章一到四节讲以赛亚见到上主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周围就有天使相伴，而且天使高声地呼叫，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除了有呼喊的声音之外，除了有天使之外，伴随着的就是地震和殿里面充满着烟云，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所见到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记载， 西乃山全山冇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山上，山的烟雾上腾，仿佛逍遥，整座山剧烈地震动。以赛亚见到这个的异象，同他日常的生活所见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一个超越日常的经验的一个现象，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我们今天又叫它做一个神秘的经验，或者我们有时候叫神契的经验。对于亲身经验过的人是无比深刻，甚至影响和定义他自己的一生，但是又难以向其他人去传述，更加无法复制。除了这个超常的情景之外，跟着以赛亚就回应和分享他的苦恼。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凡亲身体验过经验过上主临在的人，我们都有好清晰和强烈的感觉，就是上主是无限的圣洁，自己就是非常的不洁。这个可以说是神圣的观念最核心的部分，这个也可以说我们体验到上帝一个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我们和上帝是有别的，而且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不同。圣经里面不单止这样讲，而且以赛亚也不只讲到自己，他是涉及到他所身处的社会，他说不单止他是不洁的人，亦都是住了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即是说他们亦都是一个不公义的社会，是一个不清洁的社会。之后呢，圣经就记载了一个洁净的仪式，天使就用烧红的火炭来洁净以赛亚的嘴唇，除去他的罪，使他成为圣洁，好预备他呢来服侍上主。刚才我们讲过呢，是圣洁的其中一种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圣洁的，我们同上帝之间是有差异，这个界限就是圣洁与不洁的一个圣洁很核心的观念，或者我们对上帝认识一个很核心的观念。但第二个观念呢，亦都是非常核心的，就是人想进入上帝的里面，我们叫这个呢，即是与上帝来到契合 Union with God， 这个也是所有人类的一种的渴望。所以两个你可以说相矛盾，但是也是同时存在的。而以赛亚是经验到上帝是洁净他，使到他成为圣洁，可以与上帝去亲近。当他被圣洁之后，然后呢，上主就向以赛亚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呢是以一个问题的方式来出现的。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呢就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节经文呢成为了很多基督徒他读圣经的时候听到上帝呼召的一个印证。所以你可以说呢，这一节的经文呢是不断地继续地来到呼唤不同的人来到服侍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有上主临在我们生命的经验，上主的圣洁映照出我们的不洁，我们因为这样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而我们也都经验到上主去洁净我们的生命，使到我们是如释重负，有一种是轻省的感觉，不再是承受罪的重压，使我们可以亲近圣洁的上主，和他有契合的关系，好像以赛亚一样。不过我们要谨记，上主是一位呼召的主，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与主契合的阶段，正等于好像彼得和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他就想停留在这个美好的时光里面，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是有很清楚的记载。 而是我们都应该落山去服侍世人，因为上主呢是呼召之主，是一个使命之主，他呼召我们，差遣我们，使我们成为上主的使者和代言人，去完成他交托我们的使命，将真理、将生命带到世界上面每一个需要真理和真实生命的人和地方的里面，亦都吩咐我们使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可以亲近上主的一个地方，使到这个世界呢得以被洁净。好了，可能大家会问，究竟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怎样可以实践这个使命呢？我并不是以赛亚，不是一个先知，我又应该怎样做呢？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老师的，你就好好地教书，就是你的使命来的了。帮助学生，教导他能够是明辨是非，分辨真假，做个善良的人。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即是教学生呢应该是对的是什么，错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教历史科的呢，那就不要当没发生过的事当有发生过，又不要当发生过的事情好像没发生过的一样，如实这样教导我们的学生。如果你是一个律师呢，你又怎么见证上主呢？又是很简单，你保持着专业的守则，尽力为了委托你的人来到辩护，使他得到一个公平的审讯，正直的人不会被屈，那就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啦。那如果你是医生是护士，那又怎样呢？你就用你的技术和你的专业的精神，医好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病人，不要考虑他是富有是贫穷，是善良是邪恶，将这些事情呢做在最小最微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面。正等于这些无国界医生去到最贫穷的地方去医好有病的人，不是理他究竟有钱还是没钱一样。其实这些原则无论世界怎样变都好，我们都应该不改变去持守的。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上主是威荣的上主。第二段的经文在诗篇29篇，是一首是赞美上主威荣和他的能力的诗篇。他掌管整个宇宙穹苍，这首诗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第二节是呼吁人赞美上主，第三到第十节是赞美的内容，到第十一节就是一个结束的祈祷。以下我们是细心一点欣赏下这首的诗篇。第一节说，上帝的子民，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呼吁，要以色列人是赞美上主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和他的神圣。第三、第四节呢开始就叙述上主的能力。耶和华的声音在众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上主的荣耀和能力不单只是在海洋、湖泊和河流上面打雷，这些我们现在叫它做自然界的力量，是不是？其实当圣经这样形容的时候，其实它形容的是亦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去讲述，就是这个水是一种是创世的时候运行在水面上面那种的能力，当大家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就有了，亦都是一种是象征了毁灭和死亡的洪水那种的力量，海的力量。大家读启示录21章第一节亦都有了，因为那里说是海也不再有了，这些都屈服在上帝的威力之下，是一个是这样的意思。第五到第九节就讲到这种力量所产生的作用。耶和华的声音震碎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使黎巴嫩跳跃如牛犊，使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 树林也脱落正光，凡在他殿中的都清说他的荣耀。闪电同埋雷轰使到黎巴嫩最坚固嘅香柏树都震动，使到最高嘅山峰唔喐嘅山峰，好似黎巴嫩啊、西连系另一个山啊。其实另外一个嘅叫法咧，就叫做黑门山，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一啲。喺圣经里面咧，《申命记》第三章第九节咧系有记载嘅。呢啲明明咧唔喐嘅山都震动起上嚟。一啲咧系平时咧，你可以话咧系非常宁静嘅地方啊，加低斯嘅旷野吓，旷野乜都冇啦咁啊，或者咧系母鹿非常之安静嘅动物吓，当佢咧怀胎嘅时候咧吓，非常之静态嘅吓，唔喐嘅咁吓，佢竟然咧都因为咧呢个地震、雷轰等等咁，而咧系母鹿都会落胎，连咧系高山都会咧系震动吓。而咧火焰咧都会咧系分叉，有啲似咧系地震嘅时候咧，将呢个土地咧擘开两边一样咁吓。翠绿嘅树木系片叶不留吓，呢个咧系一种几巨大嘅力量咧咁。咁最后尾咧第十节咧就总结吓之前所显示嘅上主嘅能力同埋佢嘅荣耀吓。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为王，呢一个咧系和合本修订版嘅译法啊。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坐在洪水之上，这个肯定不是一种我们所见的事物的一种形容。因为一个人坐在洪水之上，一系就被洪水冲走。一系的水呢都会经过它然后流向前方，人不能够阻挡住水的。咁所以这个呢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描述，是上帝征服了洪水。洪水都屈服在上帝的能力之下，是一个是这样的意思，而不是一个是即是我们是平时所描述的即是的意义。那么去到最后一节，就是呢是用一个祝福的语来到结束整首的诗篇。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今天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理解呢？我们会讲世界万物，我们叫它做自然界。刚才我们读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说是超自然的一个的启示。然后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是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我们将自然界就描述为是有别于上帝的被造之物，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会说风雷雨电啊、海啸地震啊，这些全部都是自然现象，没什么稀奇啊。旧约时代的世界和宇宙观是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可以用今天来到是想象当时诗篇写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而诗篇用的字眼呢，其实是充满着象征性的语言。它描述上主打雷，是显现上主自己是临在于这个世界的里面。它不会将自然和上帝将它一分为二，这些叫做客观的存在，那些叫做是超自然的事物，就不会这样形容。我们今天在城市里面生活，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躲在家感到非常安全，地震的时候我们有时都不会担心的，我们说香港不在地震带，而且呢就算在地震带的现在那些楼宇呢基本上面都有防震设备，就不会倒的。但如果我们走出我们的城市，你去到冰封的雪山，去到呢是渺无边际的沙漠或者海洋，一个人或者呢你经验到睇到冲破堤围的巨浪同埋洪水，突如其来的海啸同埋地震，火灾喷薄出嚟的火焰，震耳欲聋的雷声，如果我哋自己亲身去体验过呢啲，唔系睇电视睇到，我谂我哋仍然感受到一种嘅恐惧、渺小同埋人类嘅脆弱，亦都使到我哋更深刻嘅认识上帝是哪一个。 教会改革时期的巨人马丁路德，他就曾经被打雷的声音吓到他呢是降服于上帝之下。他就说，如果我仍然因为这个打雷没死到执返条命，上主啊，我就愿意侍奉你了。这个是马丁路德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不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都经验得到。十年前大家记不记得十年前是什么呢？十年前有个日本福岛311大地震，我们在画面上面是见到地震海啸的画面，我们都觉得非常之震惊。我就在311之后的一个月，即是2011年4月11号，就被香港派过去，就和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上田博子牧师和南韩台湾几个教会代表就一起去探访灾区。探访灾区就比较经验到实际看到发生什么事。第一就是经验地震，因为为什么呢？地震源是有余震的嘛，有时有些动六七级的。我们当时就一路搭车的时候，我们吃着晚饭，就有人跟我们说，喂，震緊啦，你知唔知啊？咁，哎呀，唔係好覺喎，因為好肚餓，掛住食嘢咁。其實嗰時咧已經係5.4级嘅餘震咁。咁我哋見到咧，經過咧香港人常去嘅旅遊嘅地方咧，松島，成個松島咧俾海水咧浸泡過之後嗰種嘅現象啊。我哋去到咧係石卷市最近海邊嘅一個地方咁。咁嗰度啲房屋咧全部都爛曬嘅，冇水啦，冇电啦，已经一个月啦，咁亦都冇人喺嗰度走动嘅。咁呢就我哋经过嘅时候呢，係我依家仲依稀即係有咁嘅印象啊，就係闻到一种呢係非常难闻嘅气味咁，係平时我哋呢房屋里面呢就唔会有呢啲咁嘅气味㗎，好似一个死城一样咁。咁啲车呢就俾海啸呢係冲到呢係响呢係平时唔会去出现嘅地方咁。譬如在个田的中心那里有架车，譬如架车是飘在一个即石壁的上面，个石壁是有几尺高的，这些呢我都觉得是很超现实的，即好像是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的一样。我们整团的人都是经验到看到这个是即自然界的力量。我们会不会在这些的经验里面同样不只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力量，我们同样看到就是上帝那种的能力和他的荣耀是在这里是临在呢？这个呢你可以说是第二种的我们经验到上帝临在的方式。第三种呢我就叫他做感人的上主了。我们第三段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亦都有呢是我们读过第四段经文约翰福音。我们亦都在圣灵降临节之后，其实这两段呢都有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内住在我们内心里面去工作，打动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是哪个，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说是圣灵的力量。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就讲到呢，当一个人认识主之后，同主建立了关系之后，我们呢生命里面的改变，他说呢我们呢就成为了一家人了。于是我们呢就在内心里面很自然地喊出一句说话，就说阿爸，即是这样来到称呼我们的上帝。这个呢亦都是以色列人一般不会这样称呼的，因为以色列人在教育里面读到耶和华，我们现在亦做耶和华，其实在以色列的语言里面那个是发不出音的一个的字来的。那意思是怎样？读到那里不敢读的，那个，因为上帝是这么高超，那其实他的名字是不可以喊出来的，不可以叫出来的。但是去到是新约的时候，当是就是保罗去形容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是非常之常用，亦都是人类是可能学话的时候可能是第一第二个会识叫的，就是阿爸， 即系呢个咧系一个嘅发音咁吓，嚟到咧形容咧我哋同上帝之间嘅关系吓。咁圣经就话呢个唔再系一个奴仆同埋主人之间嘅关系。咁当然我哋圣经里面亦都译做奴仆啦咁吓。咁但系如果我哋咧知道，即系新约嘅时期，其实嗰个即是一个奴隶啊嘛吓，即系完全冇自由嘅一个人吓。是差不多咧，等于咧一种物件一样，或者咧系冇价值嘅咁啊，即系一个咁低嘅一个位置咁吓，同埋主人之间嗰种咧嘅距离咁吓，诶见到主人都惊嘅咁吓，但唔系啦，依家咧同上帝之间咧就系咧系好似阿爸同仔女一样嘅关系，圣灵内住喺我哋内心里面，去引导我哋，使到我哋咧系渴慕上主，使到我哋咧系。经验到上主的指引，使到我们愿意亦都有力量来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再是在上主不喜欢的邪恶的事情的里面。保罗的形容就是，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即是我们整个人完全属于上帝，亦都有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做这些的更新的工作，使到我们得以改变。有时候我哋可能话，诶，我唔系同琴日觉得自己都系同一个人啦，咁吓，唔觉得咧自己变咗好多咁吓。我哋每一日咧嗰个经验咧都系连贯嘅咁吓。但正如咧，有时咧你有啲咧系冇见好耐嘅朋友吓，你一年之后你见佢嘅时候，佢话，哎，乜冇见你一轮，你瘦咗咁，系咩系咩？我瘦咗乜？我自己唔觉咁，系咪？因为你每一日每一日嘅转变，正如我哋做基督徒嘅时候。我哋可能咧一年里面，我哋唔觉自己变咗好多，但系当我哋咧受圣灵嘅塑造嘅时候，人哋睇你嘅时候就唔同喎。诶、你平时讲嘢都唔系咁嘅，好粗鲁嘅。依家点解斯文咗咁多咧？点解你温柔咗咁多咧？即系真系经验到你系有个实质嘅改变。一段时间之后吓，可能咧有时候我哋回想都会嘅吓。你十年做咗基督徒十年之后，你回想翻十年前啦、啊，十年前即系点解自己嗰时候系咁咧？即系完全想象唔到咧，自己以前系咁嘅人，依家咧就变成咗另一个人一样咁吓。有啲人咧都会咧系咁样样体会到咁吓。其实我哋呢个世界系好需要咧圣灵嘅工作同埋去改变吓。如果唔系咧，我哋呢个世界咧系冇乜希望嘅。基督徒咧，响咧系保罗吓呢度所讲咧，系同埋其他圣经响保罗亦都讲，我哋就好似一个和平使者一样啊，要为呢个世界咧系创造和平吓。我哋咧生命嘅改变咧，亦都系带动住社会咧都有所改变咁吓。我哋人类咧都渴望和平啊。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细心谂一谂，我哋现在咧整个世界嘅走向咧，诶，并唔能够咧为我哋嚟到带来和平。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都说我是很爱和平的，但是这些国家呢都不断制造更强的武器和训练更强的军队，最强的国家都是这样做。如果你问这些国家，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武器这么多军队呢？他们呢都会这样答，这些呢是爱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的。那结果个结果是点咧？咁就系国与国之间大家唔信任咯。结果咧就系大家都喺军事竞赛里面咯，要成为最强嗰个啦。咁呢个咧就系人类嘅悲剧啦。咁吓，即是话假和平之名去发动各种嘅战争，咁样落去，人类又点能够有和平咧？咁所以我哋需要咧，上主与我哋同在，去改变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吓，使到我哋成为一个和平嘅使者，去追求真正嘅和平。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就咁形容，佢话圣灵所结嘅果子系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呢啲事情系冇律法禁止嘅。当我哋都为呢个社会嘅缘故贡献我哋一分嘅力量，贡献正面嘅力量嚟到去，好似圣灵呢啲果子一样嚟到咧系生活喺呢个世界上面。咁我哋嘅世界自然会有所改变吓，正等于我哋今日读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七节吓，圣灵好似风一样，其实风同埋圣灵系同一个字嚟嘅，喺新约里面咁吓，希列文吓，佢由边度嚟，吹向边度，我哋根本唔知道， 突如其来，神秘莫测。但是当他吹进我们生命的时候，就使到我们产生改变。那段圣经的形容就是一种的重生了。咁结果咧，呢个嚟揾耶稣嘅吓尼哥德慕，佢夜晚嚟揾耶稣吓。约翰福音呢个形容咧系有特别嘅意思噶。耶稣希望佢做嘅系乜嘢咧？就唔再响黑暗里面，做一个咧系光明之子吓，可以咧响人面前承认耶稣系佢嘅师傅，都唔使惊嘅咁吓。光明同黑暗咧，就系咧系约翰福音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主题吓。当我哋生活在圣灵的能力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去产生改变，使到呢是上主对我们这种感动的力量，也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为到这个世界呢来到创造和平，建立呢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和其他人，与上帝建立一个呢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圣灵自己特别的作为。总括来讲，上主是呼召的上主，他向我们显现并且呼召我们去完成他创造和更新这个世界的使命。上主亦都是一个威严的上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万事万物里面显示他自己。我们透过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更深刻地体验他的临在。上主亦都是感动人的上主，他差遣圣灵进入我们内心，感动我们，更新我们，使到我们成为新人，并且肩负起和平使者的职分，在神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去缔造和平。盼望上主保守和赐福我们众人以及他的教会，使到我们都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诚心所愿。